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八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八章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在第六章，由于人类的罪过，天主决意用洪水来净化这个世界，所以特别拣选了自己的仆人诺厄，建了一所方舟，长300轴啊，宽50轴，高30轴。那在第七章呢，天主邀请诺厄和他的家人和飞禽走兽一对对的进方舟。当诺厄进入方舟之后呢，雨水开始降下来，40天40夜。然后呢，洪水在地上泛滥了150天。那么在第八章呢，洪水开始渐渐的消退，天主再次邀请他仆人能够出离方舟。这是第八章的内容。那下面呢，就让我们看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思考版圣经第八章第18页。整个第八章呢，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呢是1到12节，洪水渐渐的消退。第二段呢是13节到22节，天主邀请他的仆人出方舟并且呢，新的人类新的天人关系开始出现。那下面呢，就让我们看具体内容。那么在第一小段1到12节，分为6个小重点。第一点呢，就是天主忠信的爱第二呢，讲到那个山地阿拉拉特山。第三个重点就是乌鸦和鸽子第四个呢，我会特别讲这个鸽子的象征意义。然后第五呢，讲到诺厄他的等待非常有属灵意义。然后第六呢，就讲到整个洪水的时间这6个要点一会儿我们一个来看。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要点天主想起了诺厄和在方舟中的一切生物每次圣经当中提到想起呢，证明天主开始有计划，开始行动了。比如说在出谷记第2章24节，天主想起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那天主开始行动，开始拣选梅瑟来拯救以色列人出离埃及。那在耶利米亚先知书，就天主想起了在巴比伦受苦为奴的以色列人，天主开始想办法，开始计划让他的仆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呢，天主想起了诺厄，那天主开始有行动，拯救他们让他们出离方舟。因此今天的我们教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每当我们陷入一种困境的时候，或者想求天主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会求天主来想起我们，来纪念我们。正如那在十字架旁的那个诱导他求耶稣来想起他，纪念他。耶稣说，你今天就要和我到天国里。让我们常常祈求天主来想起我们纪念我们。好，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当天主想起了诺厄和的家人，所以天主使风吹过大地，让天上的闸封了深渊的泉源也关闭了。然后呢，这个方舟就停在了阿拉拉特山。关于这座山呢，在咱们圣经当中提到了四次。第一次是在列王记下第19章37节提到这座山，还有耶利米亚先知书51章27节也提到这座山，还有多比亚传也提到这座山。每次圣经是否真的有这座山呢是有这座山这座山在亚美尼亚地区，在土耳其的东部这座山呢高17000尺圣经当中的每次提到山都是和天主接触的地方是天灵在地方。比如在旧约当中的梅瑟上到山上与天主对晤，在新约耶稣上到山上开始教训门徒。那因此呢，我们要和天主接触要领悟天主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要上到一个高度，上到山上。那这座方舟呢，并被洪水啊推到山上，和天主在一起。今天啊，我们在新月的光照下，在圣神的光照下，我们如果要想上山的话，和天主同在的话，也需要水啊，恩宠的水，活水把我们推上来。在今天的这个神恩运动里面啊，圣神复兴里面，我们也会提到，当天主的恩赐、恩宠啊、恩高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人才能够和天主啊在一起啊，被提和天主在一起，和天主相遇。愿我们也上到山上和天主在一起。这是这个阿拉拉特山啊，它的属灵意义和象征意义。然后呢，当方舟已经停了，那洪水呢慢慢的消退，是否地面的水都啊完全干了呢？所以诺厄就开始啊放了一只乌鸦啊，还有放鸽子去侦探这个地方。那第一次呢就派了这个乌鸦去啊，乌鸦飞去飞回，然后什么也没带来啊，直到了地面全干了，它都没有带来任何的讯息。那有的版本解释说，乌鸦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什么也没带着来，直到地面上干了，还没有任何的讯息。那这个乌鸦呢，就象征着被天主所派遣的人，然后去执行天主任务，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没有完成使命，没有给天主回馈任何的信息。然后鸽子呢，鸽子这个诺厄三次派遣这个鸽子啊，第一次呢，因为水还没干啊，它飞出去又飞回来，那这一带的讯息告诉诺厄地上的水还没有完全干。第二次呢，又派鸽子啊，这次派出之后，鸽子回来带着一只啊橄榄树枝，并且是一根绿的啊新长的橄榄树枝。那第三次呢，也带来讯息。他没回来，没回来证明完全干了，已经可以适合居住了。那这个鸽子呢，在新月光照下，我们知道这鸽子是天主的圣神，天主圣神侦察地面，当人类还有罪的时候还不洁净的时候，圣神无法居住就回来了。当天主第二次派遣圣神又去侦察的时候，当他这个当人类已经在基督内得胜已经被圣化，带着橄榄枝回来的时候，证明已经可以居住。所以在第三次，圣神就居住在地面上居住在人类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邀请圣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求天来更新来洁净，直到我们完全被圣化，直到我们在基督内得胜拿着橄榄树枝和耶稣一起得胜，那圣神会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这是第四个小要点的属灵意义。然后第五呢，就是诺厄的等待。诺厄一直在等在等天主的召唤。所以呢，你看我们如果细看圣经的话在第八章的第八节，诺厄等待了七天；第十节，诺厄再等了七天；第十节，诺厄又等了七天；包括第十三节、十四节，虽然地面全干了，诺厄还在等，一直在等待天主的邀请，等待天主发言。各位弟兄姐妹，天主做事有定时，我们要等待，学习等待。在咱们的圣经训道篇上第三章的一到五节就提到，天主做事有定时，事事有定时，天主的安排永远是最好的，天主的安排不耽误时间。因此也让我们在圣章中学习等待，学习那个的等待，让天主来做事情，那我们呢就是默默的祈祷。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重点呢，就是诺厄在方舟里面的时间。大约从诺厄600岁的时候600岁的是2月17号， 就开在方舟里面。一共到他601岁的时候，2月27号，大概是一年多十天，375天在方舟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方舟里面做什么，他在方舟里面如何度过了这一年时间，并且这一年时间呢非常有象征意义啊，非常。那么现在呢，我们先看这个方舟的时间，以后再讲这个象征的意义。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啊，诺厄在方舟里面的时间啊，我不知道你能看清楚吗？比如说在第7章的11节，就看到洪水来临啊，那个是601岁的啊，600岁的是2月17号啊，在方舟里面。7章12节呢，暴雨下了40天40夜，然后在3月26号。7章24节，这边是这个经文啊，这边是洪水泛滥150天啊，7月16号。然后呢，8章4节呢，就是方舟停在阿拉拉特山啊，在7月17号。山顶再望啊，就在8章5节呢，在10月1号啊，停在山顶上啊。又过了40天，放出乌鸦啊，这是10月10号啊，非常的详细啊，甚至啊。然后呢，在第8章8节开始放出鸽子啊，就是600岁的11月17号。然后呢，鸽子和树枝啊，4月24号，鸽子飞走12月1号。然后地面全干了，就是601岁的1月1号。和8章14节出方舟2月27，一共是1年10天啊，你看清楚了吗？那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如何度过的。我相信他一定是在祈祷当中，与天主同在当中。整个阶段呢，像一个一年的毕竟一样啊，他不断的在参与和天主的对约，并且呢，圣经一直提到40天7天40天7天，这让我想起了在我的一生当中啊，经过了2次的大毕竟40天，还有啊7天的小毕竟啊，8天这个每年的毕竟，每次都让我们和天主相遇，每次都让我们生命得以改变，还有啊每个月的这个反省啊月省，真的让我们不断的在天主内净化我们的生命。那今天呢，我也邀请你进入方舟，和天主约对约，生活在方舟里面，抛开外在的一切事物，让我们走进方舟，走进天主同在啊！这是这个在方舟里面的象征意义。当在方舟里面，整个人被整合，身心灵被整合，与家人的关系被整合，与万物的关系被整合之后呢，天主会邀请诺厄来出方舟。因此呢，就进入了第2段啊，第13节到22节。那在601岁的时候，正月初一啊，新年正月初一，地上水全干了，也象征着新的季节、新的时期的到来。天主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类啊，新的人际关系。所以天主在第15节就要求啊，诺厄他的妻子、儿子、儿媳，还有在方舟里面的飞禽走兽都出来方舟。这是天主的恩宠。并且你看啊，在第13节到第14节3次提到干了啊，干了、净了、被圣化了，整个地面都干了，没有罪了。这象征着我们，如果我们办告解，如果我们在圣城内被净化，完全的干净啊，完全的得洁净，那我们新的人际关系就会出现啊，新的天人关系也会出现。所以诺厄出来方舟第一件事情就是祭献天主啊，搭祭台，这也是圣经当中的第1座祭台，就是在第8章20节啊，诺厄建了一座祭台，新的人类啊被创造出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第8章的时候，要和第1章一起来看。那在这里呢，我列了一个表啊，就是第1章的创造和第8章的重新创造，大家可以看一看。在这里呢，有这个创造啊，这边呢是指的啊创造啊，就在第1章的创造。那这里呢，就是第8章的重新再造啊。 真的我们可以对着一起来看。你比如说在一章二节，天主的神啊在水面上运行。那么在第八章一节呢，就是风，因为这个风啊和神那个希腊原文呢是一个字啊，是一个词，也是天主的神啊，天主的风，风在水面上运行。在第一章的九节呢，水被分开啊，水聚在一起把陆地露出来。那在咱们第八章也是三地都露出来，水聚集一处啊，水开始退落。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呢，就提到这个树啊，树被生出来。那么咱这里有甘蓝枝啊，甘蓝树也重新长出来，有活物啊被创造出来，动物、植物。那在这里呢，我们第十七节、十九节也是啊，动物开始走出方舟。第一章创造人啊，这里呢人从方舟里面走出来，孕育生命，繁殖，天主给他们的使命啊。比如在咱们的第八章啊，第十七节啊，第十九节，让他们能够繁衍生殖。和第一章是一样的啊，给他们管理，在第一章给他们管理权。那在第九章的第二节三节，天主也说这一切都交在人的手中，然后给他们做食物啊。第一章的第九节和第九章的第三节四节，我们可以看这个表啊。好，那当你上完课之后呢，你也回去啊，你去对照的第一章第八章，第一章呢是创造，第八章是重新再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也一定要啊被创造，在天主内被更新，再次重生，让我们的生命重生，人际关系重生，天人关系啊重新更新。那么这就是第二段里面的啊重生和再造。那么第二十节呢，我们会重点放在这里呢，就是诺厄建了一座祭坛，天主喜悦他的祭献，他的全燔祭啊，这也许是感恩祭，也许是赎罪祭啊，感谢天主宽恕了他们的罪过，人类的罪过，也感谢天主拯救了他们，献了一座祭坛，把自己完全摆上。我相信在这里面一定有他的祈祷啊，有他的感恩，也有天主给他祝福。所以在第二十一节呢，二十二节，天主闻到了馨香啊，非常的啊高兴，天主很喜悦，天主因此和自己立约啊，我不再为人的缘故啊诅咒大地，我也不再打击一切生物啊，因为人心从小就思想邪恶。那天主与自己立约啊，不是因为说那人从小都邪恶啊，人无法改变啊，我就拿他没办法，不是的。天主像父母一样的爱这个人类，照顾他，包容他，即使人不忠信，天主永远是忠信的。比如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说，即使人不忠信，天主也永远是忠信的，天主他的爱在整个人类中啊，继续去创造，保守，继续去照顾。所以天主在最后说了一句话，只愿大地生存之日，存在之日，加设寒暑，冬夏昼夜，循环不息。这里面呢包括了四个季节，夏啊就是种庄稼时间，就是春天；设就是收割时间，秋天；寒暑啊夏天、冬天，一年四季天主在保守；冬夏昼夜，白天晚上天主在保守。天主每天啊与我们同在，他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照样生活在天主爱内，春夏秋冬，白天晚上，他都在照顾啊，都在恩待我们。愿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他的爱内，怀着感恩的心，在他内得以更新、改变和成长。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那希望你呢回家再把第八节啊第八章好好的看一看，对照创世纪的第一章，愿我们有新的领会啊，新的感动。愿天主降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祝大家读经愉快，阿们。